平安的挥挥手。感谢主，神带领我们新的一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单单来向他祷告，单单向他敬拜。真的是神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神的殿要成为祝福他人的殿。你看到我们敬拜的团队今天是不是很不一样？感谢主啊，真的是我为他们每一个献上感谢。他们今天当中有一个姐妹刚刚做完手术，她今天站在台上。有一些真的是放下了襁褓当中的孩子，今天站在这里。有的今天很早，提早一个多小时就从家里出来。更有一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站在这里的，他们非常害羞。也许你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站在台上，很不容易能够站在台上，就是说来这样站在人的面前。但是我相信，今天站在这里的每一位，单单就是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将我们在2007年开船上面特会上面所领受的意向、呼召、感动，与在座的每一位来分享。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负担，我们真的想把神在我们心中所点燃那宣教的火，今天也与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愿点燃我们的火加倍的来点燃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先唱一首那个走出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你们要去向万人传福音，以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洗。我怎么样教导你们，你们也要遵行他们来，你们也要吩咐他们来遵守。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求神来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可以有这样走出去，向南向北向东向西。他说，肥沃的土地在你面前，脚踏之地属于你。好吧，我们请大家起立来唱这首走出去。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走开你去做你妈。神是应许我们，他要将那地赐给你。也许那地是你的家庭，是你的工作岗位，但是神，只要你借着祷告，神要将那地赐给你。跟你的周围朋友说，神要将那地赐给你。感谢主，大家请坐。 真的，我们去了这次特会以后，心里有非常大的感动。这次特会的主题是我不能，神能。那一个神的仆人在后面又加了一句，如果我不肯，神不做。那每天当中真的是神的这样的话语一直在激励我们，我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是神差派他的仆人，从马里逊到戴德森到李艾瑞，一直到真的是数以百计的宣教士，他们差派到中国。但是他们在差派以前，他们就知道这是一条殉道的道路。真的是这两百多年来，神真的是借着他的仆人，用这些仆人的血，真的是打开了中国宣教之门，打开了中国福音之门。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让我另外一个非常感动的话，就是今天中国大陆兴起，中国大陆甚至是很多华人，不管是台湾、新加坡、香港，兴起无数的会讲华语的宣教士，往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是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地方，有回教国家，有非洲，有那个缅甸，还有很多就是说不为人知的小地方，他们去到那边单单是开教会，然后是开学校，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装备工人。我真的是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每次聚会以前大概有三四对的，就是说见证，就是宣教士的宣证，他们站在上面。我真的是看到他们虽然脸上饱经了风霜，但是他们的生命是那么的柔美，那么的来触摸吸引我们。我跟神说，真的是这些人真的是非常伟大，主啊，为什么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平常的人，为什么他们是可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这个样子，能够献上自己，不但是献上自己一个人，甚至很多，甚至说全部都是带着家庭，带着儿女一起走上这个宣教的道路。为什么？真的是借着这几天特会的道路，神也真的说，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上，他说人看到了那个宝贝，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了一切，需要买那块地。他说天国也好像一个买卖商人，看到了一个重价的珠子，当看到那个珠子的时候，就变卖所有的一切去买那个珠子。我相信神就是那个宝贝，神就是那颗重价的珠子，让我们真的是也看到，真的是让我们看耶稣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神的时候，看他如至宝。那我把时间交给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我每个人都有数不完的话要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几位弟兄姐妹来代表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当会当中的领受。那我们先交给丽玲姐妹吧。
啊，谢谢。那个讲到这次2007年的拆船，不能不提到1998年，那是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会议，那时候还是个学生。那么每天晚上讲人都有很多的呼召，各式各样的呼召，我是非常反对这个呼召，因为我觉得只有神能呼召人，怎么可以人呼召人。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蔡元莹医师说，你们要知道，有一些国家你要是作为牧师和全职的宣教士去的话，他那个国家是不让你去，如果你带着自己的专业去，他是国门是大开，欢迎你。那么他就呼召这样的带着双职侍奉的宣教教室，我一直在说我不会上去的，但是很感谢神还是上去了哈，就是不能拒绝神的感动。那么接受这个意向，双职到这些很难进去的国家传福音，过了以后呢，回来以后神改变我的生命。当时呢我是在杜克的商学院读PhD 啊，当时大家中国人在那读商的很少，都要去华尔街赚钱，我也是这样的意向哈。但是神改变我的意向改变我的职业以后，就带我到学校高校工作然后呢碰见我的弟兄王新元，然后呢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地区都是在高校工作。最感谢神的是2007年呢，这一次神也通过同样的讲员蔡元莹医师给我给新元同样的呼召，那么他也是双职，以后要去宣教或者现在在侍奉。我回来以后分享，在教会分享这个意向，我们有个姊妹跟我说，有一些宣教士呢神呼召以后呢给了他们17年的时间准备。我想回来的准备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大会都有很多的激动，说起来非常 passionate， 但是会开过以后每一天的生活却是更重要的真的是祈求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意向，因为圣经中说到没有意向名就放肆，英文很多版本译为没有意向名就灭亡。当有一个意向的时候也许你的意向可以改变你的婚姻、家庭、你的工作我也在想哈， 好，我觉得就是中国神呢是非常顾念我们的，在约拿书那里说到神顾念尼尼微城的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神又怎么不会顾念我们这个中国有十几亿灵魂的这么一个大国家？我在这次大会通过这些年参加拆船大会有一个感动，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触这个拆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这样的负担。当年我去参加的时候，很多人不敢去，是因为怕这个名字 Mission 拆船，他们说是不是神会把我们派到非洲去？其实不是，神Mission 是从你的身边，从你现在做起。我也是祷告每一位教会的弟兄姊妹，向神祈求一个 vision， 祈求一个意向，能够改变你生命的意向。还有一个最大的感动呢，就是永远的福音没有人能阻，就是我们下面要唱的这首大会的主题歌。我想中国，我祈祷中国真的是能够成为神的国度，一个被神所祝福的国家。谢谢大家。
好，谢谢。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拆船大会，我本来以为是一个退休会，我太太25号从新加坡回来，然后我26号带她去开这个会议，她还以为我要带她去度蜜月。结果在那个地方我领受了双职侍奉的这种护照啊，我太太领受了，我太太对那个青少年的侍奉非常有负担。一开始领受的时候还觉得挺紧张的，是不是马上要去河场工作或怎么样？但是等到真的领受了这个意向之后，我就心里面觉得非常的轻松，也觉得非常的喜乐。我在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看见，就是说我们华人教会，整个华人教会整个华人的拆船史上一个新的春天马上就要到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个历史的门槛上，我们可以选择见证这个历史，旁观这个历史，支持这个历史。但是我觉得神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呼召是，你要参与这个历史，你要来创造这个历史。我觉得我们这个华人教会，特别是华人的海外教会，将会是这个拆船的一个先锋。我想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这个华人的宣教施工将会像那个华人的中餐馆一样席卷全世界。谢谢。
弟兄姐妹们好，我这次去非常有感动参加这次拆船大会。最开始我去的时候呢，实际上我是抱着一个就是说是那里头有最好的解经专家，然后还想学学传福音的技巧，就这种心情去了。去了之后就像少兰说的那么多真正的见证人站在那儿，又学了很多，听了很多讲座还有教导突然我就觉得有一个新的看见，那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能放下一切去跟随主。我觉得就是说学习圣经还有这些技巧什么的这是很重要，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一颗要为神得这地得这民的那种心，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他们看见像耶稣说的看见那些众人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看到他们像失散的羊群没有牧人，所以他们有了这个心之后，他们就能放下所有的一切，然后去跟随主，跟随主走十字架的路。那我觉得我以前总想着我还离这个走宣教很远很远，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你预备好你的心，当主呼召你的时候，你要说我就说我在这里，那么我就准备好我的心，准备好，然后我讲主会装备我，也跟他一起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只要有主和我们同在，就是说这世界上你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你觉得你克服不了了。这样我说，我就回来之后我就说我现在是宣教士了，从每天的生活中开始。感谢主。
感谢主弟兄姐妹美好的分享。如果你想听更多的话，下期那个结束的时候不要放过他们，跟他们有更多的交通。真的是2000人的特会，到最后一场呼召的话，几乎99%的弟兄姐妹都上去了，站在神的前面。今天你说你今天呼召不是呼召，你是不是要信主？今天很多呼召是你要不要来做宣教的工作。真的是后面就是那个牧师跟我们说，你至少要做到是在本地传福音，在外面做宣教。我们可以从我们现在就说起。那当站到前面的时候非常感动，圣灵感动，哎呀哭啊，感动啊，觉得我也要跟他们一份子。但出了特会回来说 What's next? 我该做些什么呢？我怎么样才能去宣教呢？我准备好了吗？我圣经还不是那么熟，我该做什么呢？那这一天一直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一句话，其实你要传的，你要说的没有其他，唯有一样，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的是求神来加添我们的力量。那我们现在把大会当中这首主题歌《十字架的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不能，谁能？ 走通走下道路，永远的福音没有人能阻，我不能全都为我开路，我不能前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不能，但是主你能，求你来差遣我们，主啊，单单有一颗愿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把主啊真的是加添给马里逊，主啊戴德森，主啊那些宣教士的呼召也加倍的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心里有宣教的火，有宣教的负担，因为单单你说你要将圣灵加添在我们身上，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靠着圣灵得力量，主啊从真的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全地传扬主你的福音，为你来做见证，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不白占地图，主啊你相信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的儿女，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就是为你来所用，为你来发光，为你来传扬福音，主啊就求你来使用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主啊虽然我们不能够，虽然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能做什么呢，但是主耶稣就求你来使用我们这些无柄二鱼甘心受服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将福音的工作借着我们这些微小的人传向地极，主耶稣真的谢谢你帮助我们，也燃烧我们，点燃我们，在你的工厂上有份，主啊真的是谢谢你，如这首歌所唱，主啊我算什么，你今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让我身在中国迎接大收割，求主来帮助我们，借着一颗真的是宣教的心，感恩的心，来一起分享这首主啊我算什么，主啊我算什么，
感谢主，这个诗歌大家知道谁写的吗？弟兄姊妹请坐。这首诗歌是小敏姐妹写的，我们还要唱一遍啊，你们现在上面我们再唱一遍。小敏姐妹没有读过什么，没有读过什么书，她只有小学文化，她也不识谱，她也没读过音乐，但是她写了差不多上千首的诗歌啊。这些诗歌不仅在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大学的校园里边、查经班里边和华人教会里被广泛的传唱。就像小敏所说的，主啊，我算什么呢？如果没有耶稣，这个生命是个凋谢的花朵。这个生命，当我想到小敏的时候，我就想到1999年我们两个在缅甸相见，那我第一次见到他，99年我到缅甸去宣教，他听说我要去宣教，特意从中国赶到缅甸来见我所以我们在那山上，他又写了三首歌当我们在一起散步的时候，那个诗歌就在脑海中响起，他说我要停下来，我要唱一首歌，主给我的在这1000首诗歌有3首在缅甸写的，很感恩，很感恩，感谢主。所以小敏姐妹小的时候她得了一个疾病她是气喘病，妈妈生下她来家里非常的贫穷，河南农村大家知道非常非常辛苦，那个时候没什么粮食，都吃地瓜，吃地瓜秧，所以妈妈觉得养不起她，所以把她送给人了，就把她放在那个河边了，有点像摩西有点像摩西摩西他的妈妈把他放在水里边，对不对那个一个蒲草的一个把他孩子放上，用水把他冲走了，那么他就等待着有过河的人把他捡走，可是那天发大水没人过河，所以他妈妈晚上去看一看，就发现那孩子还在那个水那个河边，大雨都把这孩子全部都淋透了，他妈妈不忍心就把他抱回来。所以小敏说，我算什么呢？我这个生命是主帮我捡回来的神医治了他的气喘病他被神所用，他长大了，18岁信耶稣开始在教会里传福音唱歌赞美神。所以后来小敏姐妹跟一个弟兄结婚了，这个弟兄也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神使一个这样一个卑微的生命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唱着诗歌的时候，我们不是来挑他歌词里边哪一句怎么样，我们乃是感动到里边有着圣灵的感动和对主的感恩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我们来再唱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我们一起来唱好。
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首歌。大风浪丛中，逼迫中走着，你爱我，保护我，一直引导我，没将关键的风筝。凋谢的花朵，让我成为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活。我伸出呼求你，你便交给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明天将会有明白的歌声。 充满每一个角落。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算什么呢？我们竟然可以站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是圣洁的主，在你毫无黑暗。主，让我们这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遇见你，我们就遇见了生命的光。主啊，请你来照亮我们的心，主，让我们的全心全人都变成光明。主啊，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把我们的教会来恭敬的仰望，主，让你的教会是一个有意向的教会，能够传扬福音，主啊，带领更多人来归向你。主，求你来亲自的装备每一位弟兄姊妹，也装备主这次拆船大会去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里边的回应，对主的呼召的回应。看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在你的生命里边被你建造。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看从第一节好了，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好了啊。出埃及记第三章，大家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地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他看见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都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了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长法老，使他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这段经文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我们这段经文的题目叫做异象和使命，异象和使命。所以当我们谈到异象的时候啊，我们一直在来到教会，我第一次听到异象是在芝加哥，那是12年前啊，我听到一些牧师们分享他们的异象，我觉得好奇怪啊，这个异象好像跟这个迷信有些关系，异象是不是一种梦呢？啊，是不是从梦而来的呢？后来我发现异象啊，回去查，当我们查英文的时候，异象就是 vision 啊 ，vision， 在台湾把它翻译成愿景啊，愿望的愿。那么大陆把它翻译成远景啊，远景。所以这个远景和愿景就不是我们今天已经成就的，是还没有成就的，但是神让我们看见了。我们看到摩西在米甸这个旷野牧羊的时候，他被神呼召，神怎么呼召他呢？神通过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个特别的看见，他看见了荆棘在那里燃烧。我们知道阿拉伯地区在夏天的时候荆棘燃烧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因为那个荆棘在那个翻滚，当那个风吹的翻滚的时候，很多时候它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因为天旱的关系它就着火了啊，这个荆棘很容易着啊，大家知道荆棘就是一种植物啊，它长大了就是一个圆圆的，对不对？然后一风一吹就滚了，我们在东北乡下看到很多这种荆棘，上面都是刺，没什么可用的，除了烧什么用都没有啊。可是这个荆棘在烧的时候它出现一个特别的事情，它没有烧毁，它怎么烧都不烧毁，因为那荆棘烧很快，呼下就没有了。可是这个荆棘它就吸引了摩西到前面去看，所以摩西在去看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异象啊，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异象。第三章就讲到了摩西看到这个异象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那意象是什么呢？意象是神啊，通过一些的图画，或者通过梦境，或者通过哪个呼召或哪一段话语，给你看到你过去所没有看到的。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过《直奔标杆》，你就知道华里克牧师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祷告说：“神啊，你让我去哪里去开拓教会？”神给他看到一个意象，对不对？他从哪里看到的？地图上。他打开美国的地图，因为华里克牧师他的领受不是向外国宣教，是在美国建立一个敬拜主的有目标导向的教会，所以他看地图的时候，一个圣灵的一个特别的感动，让他看到了这个南加州的 Orange 这个 city 叫城县啊。这个他看到了这个地象，哎，他很奇妙。你看美国那么大，他就看到了这个旗县，这个城县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到了奥日康体，他在那里开了一个教会。最早两个人啊，两个人，那个人是谁啊？是租房子的，他没有房子住，他开车带着他太太到了那奥日，发现车水马龙，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他就找敲开一个这个房产公司的门，正好一个人要下班，那人说你找谁？他说我想找房子。那人说那好，我告诉你哪里有房子，我是正好是经纪人，那么你要准备出多少钱？他说我没有钱。那么他说那你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牧师，我没有钱，我凭信心，你帮我找个房子好了。所以那个人就说好吧，那么我就知道这个没有钱找房子的唯有牧师啊，别人没有这么大信心的。所以这个人就成了他第一个会友，对不对？英子，你看那本书，成为他第一个会友，跟他一起来建立的教会。现在这个教会有2万多人，成为南加州或者美国最大的或者最好的一个教会啊，最好的一个教会。华里克牧师被神所用，他看到的异象。其实我们在圣经中除了摩西的异象以外，我们看到以赛亚也看到异象。在以赛亚书第6章第1到8节，以赛亚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看见了没有？你没有看见啊，对不对？你看见耶稣在电影里边，你没有看到神就坐在高高的，他就看见了，神就打开了他属灵的眼睛，他看见了上帝的伟大，也看到自己的过错不洁，所以他就哇祸灾了。因为在以色列的文化中啊，你一见到神就死了，你不能见神，因为你是罪人，神是圣洁的，你不能够见神。为什么我们能够见耶稣呢？是神道成肉身以后你才可以见到他。所以以赛亚说完了，祸灾了。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得到了这个异象，他看到了神，然后神就对他说，我要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所用呢？以赛亚立刻就明白了，说我在这里啊，这是以赛亚看到的异象。我们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第9章，保罗也看到一个异象。保罗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把基督徒抓起来放到监狱里边杀害掉，因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所以在他走到大马色路上，他拿着大祭司的手令来抓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他看到了异象，对不对？耶稣对他说了话，他就听到天上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他就四处看，哪里什么声音，他突然发现天上的声音，他看见了耶稣。那么他说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告诉他了。那这段话为什么他没有逼迫耶稣啊？他就我没有逼迫过你啊，我只逼迫跟随你的人呢。这一句话的意思说，神的儿女跟神是在一起的，你逼迫了神的儿女，你就是逼迫了神，你逼迫了基督徒，就是逼迫了基督。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说，你要往哪里去啊？然后你到谁家，你在哪会干到一个人，他告诉你。所以保罗眼睛立刻看不见了，见到神眼睛看不见，3天眼睛像鳞片是掉下来啊，上面有鳞片一样掉下，他才看见。所以他才开始吃饭，他信了耶稣，他领受了一个异象，把福音传给外邦。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就是我们的使徒，神特别的拣选他。所以这是异象。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我们今天通过出埃及记第3章，我们来看摩西的异象，我们可以从3点来看这异象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感动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说，我要讲一个字叫看啊，我讲3个动词今天啊，一个是看，一个是听，第3是行啊，看听行。异象如果你不认真的看，你看不到， 一个人如果生活稀里糊涂的看不到异象，所以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中文翻译是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英文不是这样说的，英文说没有异象民就灭亡啊，翻译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没有意向，没有 vision， 没有目标，你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生活就是随随便便，你可以随便的浪费时间啊，你可以随便在消费中消磨你的生命，你可以随便在无聊的这种游戏中来消磨你的生命。一个人如果没有意向，他的生活一定是没有目标的啊，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常常觉得孩子们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我们会告诉他说，我们小时候读书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小时候为了考大学，那时候在中国考不上大学我们就灭亡了，对不对？我们就在农村就上不了，对不对？我们就另外一种生活了。我们为了考美国到美国留学，我们要考 GRE 考托福，你知道我们哪有时间浪费，所以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也这样要求我们的儿女，对不对？儿女会怎么回答你啊？啊，而那是你们，你不要讲我们。所以今天的这个后现代的时代，人是没有意向的，人是没有看见的。所以那怎么办呢？那人就是玩嘛。我的儿子小时候我问他你干嘛玩他会讲一句中文就玩他就别的中文都不会讲，他会讲玩很有意思，台湾发音玩那就玩吧。有一天玩到大学的时候后悔了，对不对？玩到大学，小雪就是我的女儿，就是玩到大学后悔了。在高中就是玩，一个月可以手机给我打3000分钟他说他关怀弟兄姊妹了，我也不知道是真假的。后来现在他走了，我发现这个我的儿子做这个青少年就吃力多了，我发现他是关心弟兄姊妹，因为他其实小雪很有 leadership， 他很会带领大家的，动员大家来聚会呀，他是。可是上了大学才知道，哇，这么多的时间啊，需要去念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意象对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意象多么重要。摩西他的生命中有没有意象呢？摩西在年轻的时候他有一个意象，他不是没有的。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小的时候生下来的时候，埃及王啊就把这个以色列生得快，生得多，以色列生孩子生得快啊。那时候忽然间就从这12个支派12个儿子哗哗哗哗生出好几百万人来，你知道200多万人，就400年过去啊，从70几个人到了200万人，哇，这不得了，400年过去啊，就生了这么多。然后呢，这埃及王一看得了，那时候约瑟已经死了嘛，约瑟已经不做宰相死了，所以后来的埃及王起来说，这个以色列再生，这我们埃及人不全全生以色列了，而以色列会做生意啊，埃及很多大的生意都被他们拿去，像今天美国一样。所以这个埃及王就逼迫他们把男孩子全杀掉，女孩子留下啊，所以做男人有男人的危险啊，所以全杀掉。可是摩西生下来非常俊美，圣经告诉我生下来很漂亮了，一个小男孩，妈妈舍不得，那个接生婆就没有报告给政府，就把他隐瞒下来啊。然后后来发现隐瞒不住了，这孩子越来越大了，所以就把他放在那个蒲草里，放在河里边，用水流走了。摩西就被法老的女儿，他在洗澡的时候，河边洗澡时发现了，就抱回去作为他的养子，起名叫摩西。摩西，所以把他养大了。他头40年，摩西生长在皇宫里边，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他有一点他深深的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他是希伯来人。就像我们今天无论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些孩子我们不承认中国人，小的时候我儿子我一问他你哪国人， I'm American American 我说你白 America 是白的，他说你看我也是白的他会告诉他你是白的现在他不说他是 American， 他知道他是中国人，所以他开始学中文了，对中国事情感兴趣了他大一点就知道，所以摩西也知道，摩西那时候就想帮助自己的同胞，这就是摩西的意向，对不对？他一直想帮助，然后他发现他一个同胞跟埃及人，这个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摩西武功也不错，武功也不错，我给打死了。打死了以后，这个他觉得没有事情，就是有一天他两个同胞打架，他去拉架，说你们不要打架嘛，咱们都是同胞嘛，应该彼此相爱嘛，对不对？咱们应该一致对外嘛，民族主义嘛。可是两同胞说你是谁呀？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的？你昨天打死个人，我还没给告发你呢。我一说，摩西一发现惨了，他的同胞要告发他，那他就完了，所以他就跑了。 40岁，摩西跑到哪里？跑到旷野里没有人的地方，还好那旷野里有一个人家啊，有一些人家，有一个祭司，这个祭司叫叶特罗，是米甸的祭司叶特罗，这是外邦的。这个祭司呢有女儿，两个女儿啊，就嫁给了他一个，所以他就成了他岳父，他在那生了三个孩子。所以在旷野里他放羊，旷野里唯一放的帮岳父放羊，自己还没有羊啊，放了40年羊，80岁，摩西的意象已经没有了，摩西的什么想法都没有了，摩西就觉得我的一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他放羊，他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这何烈山放羊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一个焚烧的荆棘烧而不毁，耶和华神就在这个荆棘里边对他说话了。耶和华的使者，注意，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和耶和华的使者同样一样用的啊。耶和华的使者在这里对他说话，对他说呢，说啊，对他说什么？说摩西，摩西。摩西听到这话的时候，他的反应立刻就说：“我在这里。”啊，他看见了这个异象，他要走过去看，他听到神对他说话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这个看见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看到摩西看到这个异象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这个异象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啊要被焚烧的，一个神要用的生命，他需要神的火来焚烧他，来淬炼他，就像摩西一样，神通过40年的苦难，通过40年的装备啊，他读了知识，但是不能被神所用。我们今天我们可能40岁，正好我们在美国读完了博士，我们装备差不多了，可是也不一定能够被神所用。那神要用你，你要经过神的一个试炼，这个试验就是通过你成长，是让你成长。我们必须经过这些，有的时候人经历苦难的时候走不过来啊，走不过来。可是当苦难来临了，我们走过去了，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人生成熟了，我们想问题不再一样啊，不再一样。所以摩西也在这。第二点，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了这个火烧的荆棘，我们就看到了当时的罪人的情景，罪人的结果就是要被火焚烧。被火焚烧，有一天到未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到一个罪人的结果到那个硫磺火湖，虫不死火不灭的地方。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对主充满了感恩，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把救恩赐给了我们。我们相信基督的人，我们就不在死亡的火中经过啊。第三点，我们看到那个火烧的荆棘使摩西看到了他自己的真实的状况和光景。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看不到异象的时候，神通过这个火烧的荆棘再一次的把异象赐给他，再次把异象赐给他。所以我就想到我们这次拆船大会，我们很多人去了，当人们呼召的时候，他们走到前面去。也许过去你被感动过啊，但是这次又走到前面，那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神好像呼召我们无数的次啊，我们走到前面去，就像我神呼召我多少次，我都走到前面去啊，我都愿意。可是真正的要奉献给主，做一个传道人，对我来说挑战太大，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从一个基督徒到一个传道人，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那一次的呼召不是呼召你们做传道人，你们听蔡元培医生呼召有3种呼召，对不对？有一种呼召全时间的，有一种呼召不是的，有2种呼召是你在你的职场上，你的工作的岗位上来传扬福音，做主的见证啊，在本地传扬福音，在远处做宣教。他告诉你，你的生命的目标要为主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后来沈保罗牧师最后的一次呼召，沈保罗牧师90岁啊，90岁，他的一生就是个见证 对不对？大家有时候听他讲到，还不是特别喜欢，因为他讲到老愿意问问题，你要不回答他就不往下讲，还说啊你们怎么搞的？你们圣经也不懂，你们什么都不懂。第二天我发现这个很浪费他的讲道的时间呢，我就坐在前面去了，我坐在第一排，因为他耳朵不太好用，你知道吗？你们在后边喊他不见得听得到，我的声音大，他一说我一说他就明白了，对不对？他就往下讲得很快，最后他说他在这个中国建立教会，在上海租了一个大剧场，一个舞厅，然后结果他说第一次你来多少人吗？你们知道吗？我就回答200人。他说你怎么知道？其实圣灵感动啊，我哪知道他200人？那教会失重了，你知道吗？所以这讲道是很顺利。然后他下来说，哇，我第二堂讲道最好。那我就那天圣灵感动，才年纪大90岁，需要人回应他。我不一定，你们不一定回应我，你们只要听到就好。但他不是的，但那次他本身就是见证90岁啊，他10几岁就奉献给主，一生服侍主多少年啊？70年啊！哇，70年，70多年服侍主。如果我能有70年服侍主，我感谢主啊，因为我奉献的时候已经30多岁了，对不对？那你呢？那你也要感谢主。啊，我记得沈宝龙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看到了上海在战争期间，那个时候很多的留北方的人不讲上海话的人到了上海，这就是意向啊，他看到，所以他要做这个讲普通话人的工作。我记得我到新加坡，我们新加坡的分堂我每年都去2次来帮助他们。那么新加坡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名字叫 City Harvest 啊，丰收，城市丰收。那我们叫什么 Harvest 呀？我们叫 Chinese Harvest， 所以我们中国丰收，对不对？我们比他大啊，他城市我们全国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牧师叫康熙，来过我们教会，在我们教会成立第5个礼拜，这个20000人教会的主任牧师来到我们这个教会，给我们3天的培灵，那这很难得呀。康熙牧师没有在像我们这么小的教会讲过道吧？大概啊，可能他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讲过，后来他就没有讲过。这个教会20000人，这就是他看见的意象。康熙牧师就看到新加坡好多的年轻人的，这年轻人在哪里呢？网吧、迪吧都在吧的，你知道吗？啊，酒吧啊，都在这个吧里边待着。那年轻人因为他这个 city， 新加坡就是一个城市，没有乡下的，人们往哪里去呢？夏天很热，冬天也很热，所以他们就进吧里边，吧里边有冷气啊，也可以喝酒，可以玩，可以跳舞。他们喜欢这个吧，所以康牧师就常常在这个吧里边走的时候，看到无数的青少年在这个吧里边不去教会，他们在吧里边就生命就是在那里沦落下去了，那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诱惑，罪的引诱，家长们担心，没有办法。所以他就领受一个意象，他就看到一个图画，有一天他就看到无数的年轻人在教堂里，他们伸起手来敬拜上帝，他们活出上帝要求他们活出的圣洁的生命和喜乐的生命，他们在家里面得到家长的喜欢，在社会得到老师，在学校得到老师的喜欢，在社会上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这是意象吗？对不对？他看到这样一个图画，所以他就开始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叫为主收割这个城市啊，丰收，城市丰收，多少人呢？25个人。1989年到今年不到20年，18年的时间，今年19年头，20000多人。哇，这个教会很感谢主。所以你如果没有意向，你做不起来的啊，没有意向怎么能做这个教会呢？我们说我们随随便便做教会，人们随随便便就可以来，没有这种事情。你一定有一个 vision， 上帝给你的是从神而来的，你从那里领受了，你就领受了意向，你才能够按照这个目标往前走，否则我们就是随随便便的。所以没有意向，你就放肆的中文的实际的意义就是随随便便，我们的生活就是随便，所以我们的教会建造也随便。今天多少的教会就是随随便便的，随随便便的，没有意向，不知道神让我们哪里走，没有宣教的意向，不知道有一天神会使中国变成什么样，也不知道神会使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有意向，姐妹们，哈利路亚。所以当我到那个教会，你看到那是一个有意向教会，所以他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自己教会的意向，他们的教会就得到新加坡所有的青少年，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就是他们的意向。 这不得了啊，两万多人的教会，哇，他我记得他来到美国，我天天陪着他啊，就去吃那个披萨粉。我有一天我说我带你去好一点餐馆，他 no 那太浪费时间，这披萨粉好，进去就可以吃，吃完就走了，他很喜欢披萨粉啊，所以我就跟他谈了很多的事情啊，他对中国的青少年有同样的意向，他说 City House 呢有一天要在中国建立更多的 City House 来收割中国的青少年。我们很感谢主，这个牧师年轻啊，啊，这个牧师成立那个教会才25岁啊。所以感谢主啊，他中文讲的也不错，他说他有一天有中文讲道，到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我叫康熙，不过不是清朝的康熙，我是新加坡的康熙，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感动的是这个意象啊，当我们领受了意象，神就会把使命在意象中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第二点，我们看到说，当摩西看到了这个火烧的荆棘，他就来到了这个荆棘的面前，他首先听到了神对他说话。神怎么说的呢？神说摩西，摩西就说了这两个字啊，摩西就说我在这里。所以神第一个呼召就是呼召你的名字，就是呼召你，不是别人。我们有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听，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有宣教意向的教会，让弟兄姊妹宣教，然后我们讲来讲去想来想去都是别人啊，主啊，差派李立兄去啊，主啊，差派王姐妹去，主啊，差派张牧师去，自己呢我给他们祷告好了，那还不错了啊，那不错了，祷告也不去啊，反正有人宣教，反正天国的事情我从中有份，反正你们都是咱们教会传福音嘛，咱们教100人信主就有我一份啊，对不对？200人信主也有我一份，所以那我们就祷告，常常的祷告让别人去。可是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首先摩西，摩西啊，摩西一看周围没别人，旷野里就他一个人，其他都羊，所以他真的说我在这里啊，他没有办法，他说我在这里。那么然后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开始对他说话了。上帝对他说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摩西听见了神对他说的话，上帝对他说，耶和华说，不要到这里来啊，这乃是圣地，你要把你脚下的鞋脱掉啊。所以先告诉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要放下你很多的东西。我们脚下的鞋代表我们走过的路，代表我们的经验，对不对？我们穿鞋走路嘛，我们都有经验，我们知道哪里可以走，哪里不可以走。不要用这种东西来到上帝的面前，放下你的经验，放下你的知识啊，放下你的能力，放下你的装饰，赤裸裸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啊，来到上帝的面前是要脱鞋的。我们中国是进客人家里要脱鞋的，对不对？要脱鞋的，表示一种尊重，表示一种。所以上帝让他脱鞋，摩西也听到啊。摩西，上帝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的，上帝讲话的时候，有时声音很微小，很微小，需要你认真去听才可以听得到。他不像我用这么大声音来讲话的，对不对？暗亲摩西，摩西，耳朵聋听不到，听是听王西，王西啊，王西是王西，不是摩西啊，其实是摩西。所以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了。有一个这个又聋又瞎的一个姐妹，叫做海伦凯勒，大家都知道海伦凯勒。这海伦呢，有一天人们问他啊，说假如你可以在听觉和视觉中做一个选择，你会选择哪一样啊？这个问题不太好啊，那意思你不是聋子就是瞎子，你选一个。后来海伦就说，我选择听觉，因为我可以听神的声音。我们这次到了费城，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想到费城有一个姐妹叫做蔡淑娟，你知道吗？暗示之后那本书，在我刚信主的时候给我带来极大的感动。这是一个在中国啊，是一个大家闺秀啊，留学的，后来她眼睛失明了，她在一个暗室里边，一个小费城的一个小房子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多。 说他只能靠听摸和听，但是他心是光明的，他一点黑暗都没有。所以很多人现在那个 house 还留着，供很多的基督徒来参观啊。一个双目失明的姐妹在那里写出了很多的书来祝福这些基督徒。所以我们这个听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有时候我们爱说，我们不爱听，我们听不见上帝的话。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很多神重要的仆人都是很会听的人呢。你看以赛亚当时在宝座上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能为我去呢？以赛亚听到了，立刻说我在这里啊。我们这边撒母耳啊，当他听到那个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他立刻跪下来，他说请说，仆人静听啊。我们也知道摩西在这里边，当耶和华说摩西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在这里啊。神对他说我的百姓啊，这是神要给他意象，神要给他使命了，对不对？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难，我实在看见了，我不是没有看见，四百年的啊，四百年，起码有两百年的苦难啊，头两百年不错，埃及那个约瑟在那里做宰相啊，这个大树没有了，没人保护他们了，埃及人就开始欺压神的子民。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就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方。所以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了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所以我要打发你去见长老法老啊，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埃及人以色列人啊，从埃及之地领出来。你看使命给你了，首先交代了这个背景，上帝告诉你了，我的百姓在黑暗中被辖制。今天你想到我们的同胞难道不在黑暗中被辖制吗？虽然他们不受这种督工的痛苦，可是他们很多的心在紧固之中，没有信仰，没有光明啊，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夫妻不知道如何来处理夫妻关系，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不到很好的教育，所以也有很多在穷苦的地方的孩子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这跟埃及人以色列在埃及之地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上帝今天呼召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把他们领进光明，领他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领他们那种心情的辖制被打碎，那种捆绑被打碎，得到基督里真正的自由。我们今天看到多少人在金钱的捆绑中，多少人在情欲的捆绑中，多少人在这种啊很多很多人的罪恶的捆绑中，酒香烟啊，然后人之间的那种人际关系变成了很大的捆绑。所以神在这告诉神的子民们，你们要去啊，去把他们救出来，把他们带到那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中国基督徒的一个呼召和使命。所以我们这次到了这个费城参加这个拆穿大会，弟兄姊妹听明白了，领受了这个呼召，看到一个一个美好的见证。从马里逊进中国两百年前，单单就一个人呢，我就想到马里逊，如果我是马里逊，八个月船上我该多么的孤独。我到中国，我的中文并不是那么好啊，而且到了广州，中文再好，人家广州人讲广东话你还是听不懂，多少的痛苦危险，那是传福音要被杀头的啊，杀头的，那是连教他那个教的，他花重金来聘请人教他中文，那教他中文的人都带着毒药的，万一被清朝抓住立刻自杀，否则那个那时候酷刑啊，不像今天讲人权，打死你，打的最后你都想死都死不了。所以那个情况下传福音，27年带了4个人信主， 我就想这个果效在哪里呀、啊？跟我今天比差太多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带四个人信主太容易了，这有什么难的，对不对？我每次布道会啊，几十个人信主很简单，多了两三百人，最多有一次一千多人信主，马里逊怎么能跟我比啊？对不对？你看今天带我带那么多人信主，而且文化都比马里逊带的高，马里逊带几个信主全印刷工，我带的不是博士就硕士。我们知道马李英九弟兄到了新加坡，有一次就给青少年讲到，一呼召也七个人信主啊，比马里逊今天多呢。可是马里逊那是一个时代的，在那个时候他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四个人信了主了，改变了中国，哇，这个不得了啊！这是一个时代，有的时候你虽然做工作很大，可是你不是划时代的，马里逊是个划时代的。所以神就呼召一个又一个的人，他们放弃西方的优厚的条件进入中国。马里逊、戴德生，我跟你讲，他们的出身都不得了，都是博士。然后剑桥七杰，在剑桥大学那七个最优秀的学生进入中国啊，他们不仅这个读书优秀，他们体育都很优秀的啊，体育都很优秀，还有得过这个奥运会的冠军的四百米金牌的去了中国，很多都是很有钱人去了中国。有一个宣教士啊，放下了百万的家产，那时候百万不得了，那时候百万富翁就像今天亿万富翁一样，放下了，他去了中国啊，没有到中国的，到了埃及去学中文，就得了大脑病，死在了埃及。那人们也问他的意义是什么？他只活了二十几岁，我们这次看到他的照片，非常的帅。我发现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没有一个比他帅。那么有钱那么帅，他要去中国，结果还没有去成就死了。可是因为他的死，美国的教会一个大复兴开始，就觉得这是个榜样啊，就跟他学习。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我们听见了神的呼召，我们就应该回应。我们的回应呢，我们常常都是推脱的，我们常常都推脱的。摩西也是如此啊，摩西也很会推啊。我们看到摩西怎么说的呢？啊，摩西说：“我是谁呢？我怎么能去见法老？我一个牧羊的人，我怎么见法老？”啊，他对推脱，我们人都会这样推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了神的呼召，我们就应该走出去，像那些圣经里的先贤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求你使用我。”所以，神这里让摩西明白了三个意义。第一个，神让摩西认识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看到神说，你要到我的面前，要脱下你的鞋啊，然后他告诉我是什么样的神。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祖先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告诉我是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是我的子民。我相信那时候以色列人经过四百多年的，很多都忘记耶和华了，忘记上帝了，忘记了上帝当时给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让他们成为什么？多人的祝福啊！他们不仅他们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还重要一点说，他们要成为多人的祝福，这个民族要成为多人的祝福，把神啊神的福音带出来，带出来。所以，当我们认识神，我们就要脱下我们一切的污秽，我们要穿上神的圣洁。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在彼得前书，彼得这样的谆谆的教导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首先要圣洁。所以摩西脱掉他的鞋，那鞋不仅代表经验，还代表着肮脏。你们鞋有时候踩在泥上啊，踩在粪上，那是肮脏的，就脱下来啊。第二点，神让摩西明白神救赎的旨意。所以神说，我下来要救谁呢？救我的子民。然后呢，这是神的旨意。那么这个目的是救他们到流奶鱼蜜之地，就是迦南美地，我们所说迦南美地。那么神通过什么样的手续呢？就是通过旷野，让他的子民们得到锻炼，得到锻炼。所以告诉摩西，你把他们带出来。那第三点，让摩西知道神工作的法则。神工作法则就是，我必与你同在， 我们今天，所以我们在特会上我们知道了一句话啊，所以我们不能拜神的。然后呢，黄子佳牧师又讲了第二句话，我们不做神就不做。这个法则就是神要与你同在，当你被神呼召出来了，你就要为主去做。可当你去做的时候，不是凭自己的智慧去做，也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去做，那你会很累，你会很累。我记得我当时刚刚奉献给主的时候，我就不懂得这个神同在的旨意。我觉得这个啊，要想带人信主啊，一定要把福音说得明白啊，所以我就拼命的读书啊，拼命的读书，不仅完成老师给读的书，读了好多好多书啊。从那时候铁证待判，到后来所有的解经书、问题回答书，都要因为别人要问问题嘛，对不对？有时候问题回答不出来，我们在上面就是觉得挺丢人的，对不对？传道人，其实你在信主几年啊？你在神院的第一年没有关系，人家不会追究，人家就看你有没有神的同在，这个很重要。我们当时不懂啊，所以有人请我去布道啊。我这个一上飞机之前呢，我都这个心里都忐忑不安的。为什么？我就想，哇，人家出了机票了，我当时布道一个人信主都没有。如果一呼召谁都不举手，你说我还能下台吗？那面子不就没了吗？那就是主啊，主啊，怜悯我，一定要有一个人举手啊、哦，跟主说啊。第一次去布道，去了 Albuquerque 啊，新墨西哥州，住建牧师的教会。住在他家里边，他头一天晚上布道来了200多人，不，这个我讲完了祷告的时候，我刚想呼召，我突然想，万一没人举手呢？我就说请朱建牧师祷告，我就走了。你看这很聪明啊，这是很多讲员很聪明的一个方法，交给你牧师你来呼召好了。他上去胆儿比我还小，也没呼召。下来一开车，我们俩一上车，他的师母姐妹叫沃律，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啊，沃律上来就骂我们两个。啊，这个骂的就是责备啊，弟兄啊，你们两个一点信心都没有，那很多人感动都流泪，怎么就不呼召呢？我今天你说你们不收割，有一天有人灭亡了，就你们的责任。哇，吓得我们要死。所以做传道人不容易的，多大的责任呢？哇，呼召也不行，不呼召也不行，那怎么办啊？哎呀，晚上那天晚上，我说那今天晚上回家有没有饭吃，我也不知道了。那沃利一生气，饭也不给我们做了，给我们煮了点这个现成的那个人工的饺子。买的现成的饺子，煮一点，赶紧睡觉了。刚要躺下，正思想睡不着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一开，朱建说：“伯利啊，明天你来讲道。”关上门就走了。哎呀，我说这个没讲过道啊，我刚进神学院，我还没有讲过道，我怎么讲道呢？我就敲他门，他说：“哎，我们两个睡了，你不要进来啊。”我说：“我没讲过道啊，我怎么讲道？讲什么内容啊？有没有什么要求啊？讲什么？”我真的就没有准备。他说随你便，我这个教会很小，没有牧师来，好多年就我一人讲道，你来了换换口味吧，你讲吧。他就睡觉了。完了那天晚上我一夜都没有睡着觉，我就祷告啊，我祷告主啊，让我讲什么。神有一句话，我必与你同在。那天我懂什么叫他与我同在。我们讲道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才能，是圣灵引导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怕什么呢？好，明天我就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我就讲钉十字架上的耶稣啊，为我们流的血啊，父啊，这个赦免他们所做的不晓得，我们都是罪人。我就讲这个，怎么讲呢？也没有讲章，也没有大纲，怎么讲呢？我也不知道，就讲完了。我一呼召，哇，13个人信主，主日崇拜第一次，那教会总共是40个人。13个人信主，哎呀，然后这就高兴得不得了，大家围一圈，谁都别走了，信主都留下来跟我谈呢、啊，哇，这很感动的，哇，有的这个就流泪悔改，当时就认罪，那你看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神的工作的法则让摩西知道，我与你同在，我把你打发过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你一个人承担这个独立的承担责任。我把你打过去，很重要一点是我与你同在，不是你摩西一个人去做，是我和你一起做，不是你一个人策划，是我替你策划，不是你一个人承担，是我为你承担，不是你一个人面对困难，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我需要你成长，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的腿就壮了，胳膊力量也大了，所以智慧也就多了。所以摩西遇到了多少困难，弟兄姊妹告诉我，在旷野里40年，摩西遇到太多的困难，所以这个领袖很难做的。 可是摩西有一点，我们从整个的出埃及记就是看到这句话，我与你同在，因为无论走到哪里，当以色列抱怨说我们没有吃的的时候，玛纳就天上降下来。这个玛纳不是摩西买的，是上帝给的，对不对？但以色列抱怨说我们没有肉吃啊，鸽子就一大片就降下来，哇，他们就吃鸽子肉，哇，多好啊！这都是上帝的同在。当摩西他们打架处理不完，摩西一个人从早到晚都处理不完的时候，神就通过他的岳父告诉他说，你要有百夫长，哇，这个五十夫长、十夫长，一点点拿千夫长，然后来把它分下去，来处理这些矛盾。好几百万人呢，在旷野里边，40年，400万人在旷野里边生存下来，这不是奇迹吗？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所做的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就像我们这个特会的主题说，我们不能，但是神能。感谢主，在神凡事都能，在神没有不能的事。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领袖啊，区长啊，小组长啊，在带领小组遇到弟兄姊妹找你祷告有困难的时候，告诉他们，我不能，但神能，我愿意为你祷告，神一定能， Amen。 所以不要怕，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这5年来看到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不管家庭啊，儿女啊，身体的疾病啊，工作的压力，我们遇到很多困难，我们今天看来我们都安然的走过，你们神都引导了我们，正好就证明了这句话，说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不是把我们放在不管的神。当我们领受了神命，我们愿为主去行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越与主同行，我们就越亲近主，越与主同行，我们就越爱主。很多弟兄姊妹常常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什么叫做属灵？是不是每一天读圣经读得很多，圣经弄得很熟悉，神学讲的条条是道，还是每一天祷告一定要1个小时以上，或者一年要禁食几十天？其实真正的属灵就是与主同行，和他一起走，亲近他，爱他，与他同行。他给你能力，他给你平安，他也给你喜乐。所以基督徒不是每一天都低头祷告就可以了，我们照样该打篮球就打篮球，打篮球的时候有与主同行，明白？为什么？当你发现别人撞了你了，你不能发火吗？对不对？与主同行，你想，哦，带着爱心来打篮球。我们运动也是，我们教育孩儿女。昨天我带着孩我的儿子参加这个美国的 high school 的比赛，去跑1000米去，我就去了。啊，我就去了，我在那个圣公会的那个大的体育馆，我发现哇，这个美国这个圣公会不得了，好大好大的地，给我们一个脚我们就够了。所以我到哪儿我都想到我们的地啊。有一天我们有敬拜神，我们自己的家，我发现人家是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当然还在那里跑啊，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我又看到一个慕道友，哇，我就跟他谈，又请他来教会，你看这就与主同行吗？对不对？每一天都可以与主同行。所以感谢主，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神就是这样的神，通过我们的器皿来完成他的工作。我们教会像一个管道，神的救恩通过我们的管道流出去，我们就像一个管道，神的圣灵通我们管道流出去，所以这个管道最好是通畅的，如果你不通畅，那神就没法通过你工作。所以你要知道，你要越服侍主，你得到的祝福越多，因为当你把祝福分给别人的时候，神就通过你流出去的，这个恩膏通过你流出去，那你是个管道，你每次都流一点恩膏，每次流点，越流越多，越流越多，你的恩膏就越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第三点，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说，就是行出什么呢？行出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行出我们生命的见证。行就是神的旨意。什么叫行呢？行就是遵行神的话，是每一个做神的儿女的必修课。我们行就是什么叫做遵行神的话呢？就是做他的仆人，我们做神的仆人，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每个人都是基督的仆人。不能说牧师是仆人，我们就不是仆人啊，我们都是仆人。所以仆人就是要明白主人的意思啊。所以圣经说，我的仆人加勒，因他有一个心志，这个心志什么？专心专一的跟从我，在民数记14章24节，我的仆人加勒他就有个心志，专心的跟从我。大家知道加勒80岁啊，但是这个 唯一的啊能够进入到迦南地的这一代的领袖就是加勒，是因为他专心的啊专心的尊主为大，仆人首先要为主人着想啊，因为他想到主人为什么让我这样做或者那样做，而不是说我要这样做主人听我的，不是的。所以仆人最重要是明白主人的旨意，所以当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说你要去的时候，他就问我为什么能去呢，你是谁呢，耶和华告诉我就是你祖宗的神，我他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呢，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啊，我就是我，耶和华就是自有拥有的意思啊，没有始也没有终，自由的永远有的，这就是神的名字。大家问是神的名字什么，就自由拥有的。摩西也问了啊，所以摩西就懂了。所以仆人的思想啊，不是是仆人的思想是管家不是主人啊，仆人要专注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看别人做什么，仆人要在基督里面认清自己的身份，不做越位的事情啊，当你的主人交给你一项工作，另外一项工作交给别人，你不要去忙人家的事情，你也不要管人的事情，你就专心的做好你的事情。仆人将事工当作机会而不是把事工当作义务啊，这是一种机会，是神要通过这个机会来带领我们的。当我们摆正了仆人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如何能活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不仅要在神的面前为主而活，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在神的面前为主做见证啊，这个很重要。你光懂得为主而活，不懂得做见证，也不懂带人信耶稣，这个也不行。所以我们在今天所处的时代，我们所处的环境，各样的诱惑会不知不觉地走向我们，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多但是神说你可以把你的鞋脱下来，我们脱掉世界的想法，脱掉世俗的东西，我们分别将自己为圣。什么东西跟神连到一起，都从俗变为圣，对不对？我们所唱的诗歌叫什么？圣歌。我们来的聚会的地方叫什么？圣殿。我们所读的经叫什么？圣经。我们跟神立的约叫什么？圣约。所以一切跟神连到一起就是圣，我们叫什么？圣徒。所以如果我们不跟神连到一起，这世界全是俗的，你想是不是都是俗的？而且越俗才越好。我们今天我们神把我们分别为圣，我们成为圣洁的儿女，我们很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完成我们该做的，那就好，忠心的去服侍啊，忠心的去服侍，把这个事工当作机会而不是义务。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国王啊，有一个村子有五个孩子孤儿，没有父亲和母亲。这五个孩子呢，他们还都蛮有才华的。有一天被国王听到了，很喜欢，说哦，有一个五个儿子，五个孩子，都很有才华的孩子。那么但是很穷，就决定收养这五个孩子。国王有的是钱，不在乎啊，收养他们。所以呢，这个村子人就告诉他们啊，这个村子里的长老就告诉他说，国王要收养你们五个，哇，你们要好好的打扮，那你们要这个。把你们的这个好，把你们的最优秀的东西表现给国王，让国王喜欢。所以呢，这五个姐妹弟兄姊妹听到了很高兴。所以呢，于是呢，很会雕刻的老大大哥就埋头苦干，要给国王做一个最好的雕像。很会画画的二姐呢，就预备了为国王画一幅最美的图画。很有智慧的三哥呢，就努力的读书，要在国王面前做一个智慧的人。拥有甜美声音的四姐呢，就勤奋的练习声乐发音，准备把一首最美的歌献给国王。唯有这个五妹什么都不会，她没有什么艺术天分，也不识多少字啊。她每天做的事儿就是为过往的旅客照顾马匹，然后他会跟旅客聊天，什么他都不会了。所以他也觉得有需要像兄弟和姐姐，哥哥和姐姐一样，把一个好的东西给他。他就问他们，我应该把什么给国王呢？大家说我忙我的，你要什么什么我不管你，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他也没有什么，所以他就很难过。有一天有一个旅客经过这个村子， 他下了马，这五妹立刻就把马接过来了，他就把这个马喂得很好，然后给这马刷得很干净，他就与这个聊天，他说你干什么来了，他说我找人啊，他说你要找多久，他说我找两天我就走了，所以这个五妹就给他照顾了两天的马，每一天晚上回来他都跟他聊天，跟他谈心，跟他聊天，然后呢给他这个告诉他乡下的一些风土人情，他说你要注意什么。所以有一天这个旅客呢要走了，这个然后五妹就问他说你找到了你要找的人吗，这个旅客说我要找的人第一个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像在赶着做什么不肯见任何人，我要找的第二人在画画，山上的村民说他不愿意与人倾谈怕人赶走他的灵感，第三个人找也找不到，村民说他搬到大城市去追求更多的学问去了，第四个呢在远处听见他美好的歌声但他身边有太多人围着他我进不去，五妹说那你找到谁了，他说我就找到你了，这两天你为我喂马为我洗马陪我聊天啊，我决定收养你啊。五妹说哦，原来你就是国王啊，他说是，他说可是我什么都不会你愿意收养我吗，国王说当然，因为你是一个肯花时间用心与我相交的人，我们跟神也是如此，神有的时候好像我们有时候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的能力啊，智慧啊，我们的画画我们的歌声这些都是外在的，很重要一点神需要我们的是那个心啊，那个心我们愿意与他同行，我们愿意跟他交朋友，所以耶稣基督有时候时刻说基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这个朋友也需要你对他敞开你的全部的心胸，如果我们对神不敞开，我们只是说神啊你要对我如此如此，可是我们自己都不敞开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的使命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向中国大陆的人传扬福音，我们在海外我们看到多少中国大陆人来到美国啊，在这里读完了书在这里生活工作，可当你跟他们倾谈的时候谈话倾听他们谈话的，他们有多少的苦闷需要，那天我看到一个团体里看到一个来到我们团体的一个弟兄啊，中国是个艺术家啊，来到美国三个月，他说美国太苦闷了，我在家里一个人都不认识待了三个月，对不对，我就留下他的电话我要跟他谈，我说你去教会吧，在教会你可以找到爱你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仅把福音给你还能够在生活中做你同行的伴侣，这个很重要啊。我当年在马里兰打工的时候在一个餐馆啊送外卖，十几年前没有读神学之前，我在杂志做总编辑，杂志这个没什么钱啊，我不要薪水的啊，叫 volunteer 给他做，那但是我的生活，我那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一月拿2000块钱，我这个朋友太多，华盛顿这个地方谁都来参观白宫，来了都是我接待啊，出去吃顿饭啊100块，所以没多久我这钱就吃没了，我就得打工去，我就打工来补贴我的生活。就有一天这个一个在那里做杂工的一个男人哭得很难过，一个男人50来岁的男人哭啊，你看着是很难过的，哭得直抽搐啊，哎呀我就很同情他，我说为什么哭啊，他说你看我的手，我一看他的手哇，他扒虾皮嘛，扒的被虾皮把手割破了，他就哭，这点小事也哭，这我觉得你这男人做的有点窝囊，对不对，我说你哭什么呀，他说你知道我在国内干什么的吗，我说你干什么的，我是研究员的，中科院研究员的，我现在扒虾呀我说那你知道我在国内干什么的吗，他说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大学校长啊他当然听不明白，你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大学校长，我说哎老哥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你要喜乐的去唱，不要太难过，来多久了，为什么来，为了女儿读书，太太博士毕业了不回国了，来了英文也不会，我说那太太为什么打工，太太博士毕业应该收入不错呀，他都不让我打工让我在家里待三个月我待疯了，
电话来我也不敢接，接了听不懂什么。然后这个女儿回来忙功课，太太回来忙工作，什么都就把我一人了，我还不如打工了，被老板骂骂还舒服点，起码有人跟你说话。你看多可怜这华人在外，多可怜啊！感谢主啊，神今天给我们一个教会。所以当我领受这个意象的时候，我就看到说这些人他们来到教会，在教会里边他们要找到他们是神的子民的这样一个地位。妹妹，我们不在世界上被世界人看不起，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神的子民，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都是在为主做。你这样一想你就快乐，八家为主吧，对不对？我送外卖为主做，哎，哈利路亚，感谢主。送外卖的时候唱着赞美主啊，对不对？哈利路亚。然后走到哪里为哪里祷告，红绿灯了，看有车祸了，就为他祷告啊。这就是基督徒的工作，在职场上我们可以工作，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在那里工作的很快乐，因为我是基督徒。他就很愁苦，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懂得我工作，我每天工作，我每天晚上数钱，我很快乐。有一天我在数钱呢，我在华尔街工作那个同学，北京的，也跟我一起出了事儿的，后来就逃到美国来了，现在这个是亿万富翁了，对不对？这个《纽约客》了什么报纸经常报道的，《华尔街时报》。他那天他给我打电话，哎，伯利你在干什么？我说在数钱。他说多少钱？我说100多块，今天我赚120多块，不错。哎呦，他说你完了，你堕落了。他说你知道我今天赚多少�钱吗？他说我今天赚了40万。嗯，我都没数，你数什么呀？我说这得数，因为很多零钱你不数不行，小费都是1块2块的，怎么能不数呢？我要数，我要多少交房租，我要多少来用我的生活，多少招待朋友，我得数啊。还有给国内寄钱，对对，母亲女儿在国内，我当然得数。每人不一样。我说那你今天快乐？他快什么乐？我今天早去了半个小时，我就把那一股票给卖了，我又晚去半时，我就赚80万了。你看他没快乐。我说我今天很快乐，对不对？就有一天抗日战争50周年，华盛顿搞了一个大型聚会，请了3个人去讲演，一个是陈香梅，80多岁的，还有60多岁唐德刚，请了30多岁的张伯立，3人讲演，讲演完了电视就放出来了。我那去送外卖，我一进屋，哎，老板啊，西装一脱，领带一脱，我就送外卖去了啊。我就说，哎，今天晚上怎么样？生意怎么样 ？Order， 我要去送外卖。我看大家都不做活，都在看电视，看我在讲演呢。哎，说这个不 David 吗？就 David 啊，就咱们那个送外卖的 David 吗？所以后来那天那个中科院的研究员，他才知道我是谁。哎呀，他说我没想到你干得这么快乐。我说为什么不快乐呢？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每一天都要快乐，对不对？所以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因为你的标准是地位，是金钱，所以你不快乐。我今天我在做这工作，我就跟华尔街没什么区别。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我们在为神而做，神通过这样的环境来锤炼我们，让我们成长，让我们不是用诗人的眼光看一个人的标准。当诗人看一个华尔街的人跟送外卖是差的太多了，对不对？在神的面前看是一样的，甚至我可能比他还高，你们因为为神而活不一样。所以你必须把你的世界观转过来啊，转到以神为你的绝对的标准，而不是世界人的标准。所以我们是圣的，分别为圣的。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的教会啊，要传扬福音，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要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们教会要有意向有使命。在这个维也纳这个地区啊，说错了啊，就不仅维也纳，福尔拜斯，我一说维也纳人以为奥地利呢。我们在这个地区建立神的教会，让所有的在黑暗中行走的人，那些需要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来到这里，在这里成长，在这属灵的家里彼此相爱。你们，我就常常想到有一天，这个后一个5年，我下礼拜会讲我们5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我们教会什么样子啊？不是今天的样子，我们有美丽的教堂。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孩子有明光啊，阳光明媚的教室，我们自己有属灵的家，我们在那里可以谈不完的感恩的事情。弟兄姊妹都不要担心，因为神他的法则是什么？ 我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唱行吗？好，我们来唱主是我的意象，一起来。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唯有你是一切他皆喜欢。白昼或黑夜，我最甜思想，行走欢喜，你是我光亮，你是我道路，你是我智慧。祝我永属于你，你永属我，你是我祖国，我是你孩子，你居我里面，我与你合一。你是我们的意象，是我们的 vision。 主，让我们跟随你的人，主啊，我们都有清楚的目标。主，来祝福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主，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主啊，把福音不仅传给在我们这个社区的中国人，我们也传给普世的华人。主耶稣，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的教会，主啊，成为一个横切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成为一个人人都愿意侍奉服侍你的教会。赞美耶稣，你要在这里装备神国的精兵为你所用。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